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甜美的嘴，全身感觉都不太对，早就习惯你主导我奉陪、啊、嘿嘿，我们总是爱作对，什么时候才能变一对，好想跟你每一天回家都顺路、oh, 次看影碟换我学动作片，难道你看不累？找不该走的流眼泪，让你靠近，给我机会表现温柔体贴。为什么我一个字都还没说，你没事代表在身后？一二三四五六七，爱上你了，对不起，慢几拍麻烦你稍后，爱我别放过我，我一定会为你不保留。我想我 Oh no， 没时间寂寞。如果几天没斗嘴，全身感觉都不太对，哦，早就习惯你去找我奉陪，我们总是爱作对，哦，什么时候才能变一对？好想跟你每一天天天幸福 ，No， 下次看影碟换我选动作片，难道你看不累？找不该走的流眼泪，让你靠近，给我机会表现温柔体贴。Oh， 为什么我一个字都还没说，明明是改变才是后。二三四五六七，爱上你了，对不起，慢几拍麻烦你稍后，爱我别放过我，我一定会为你不保留。我想我 Oh no， 没时间寂寞，想要牵牵家伙，想抽老板的火，好不容易胆子够，偏偏词穷，全世界都在沉默，直到你说答应我要跟你在一起，每分每秒快乐的沉默。为什么我一个字都还没说，明明是该表态身后，二三四五六七，爱上你了，对不起，慢几拍麻烦你稍后，爱我别放过我，你等着我来 say I love you， 我确实很在乎，一定让你非常感动。
听到方大台一二三四五六七，紧接着就是我们宇宙人蓝色的你，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但是它是插曲哦。好的，再一次的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你就知道玉炫 style 就是这个样子的啦，让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很喜欢哦，他所放的歌曲，让大家呢听起来就是吃饭的时候心情愉快，然后呢想事情的时候呢又符合自己的心情。好，当然呢今天呢我们要赶快回到了啊这个又诊疗室啊，来看看哇哦，如果说呢你还在做这种报复性的饮食，要特别小心哦，因为饮食疗愈呢是很多人对于自己的这个默认默许啊。那当然对于我们的心理健康来讲，要透过五感体验才会知道这个食物的美妙。那有些人会很喜欢跟别人吃饭，有些人喜欢自己吃饭，其实 人跟人的连结哦，这个都是一种象征，这象征一个叫做个性两个字。好，当然呢，这个吃东西要专注没有错，要细细品尝这个食物的口感，用健康的食物跟情绪呢去创造跟建造一些正向的关系哦。当然呢，把食物跟情绪来去做连结，其实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很需要的哦。特别需要就是自我肯定，爱自己，所以切记哦，不要有所谓的报复性饮食。所谓的报复性饮食，有时候呢，简单来讲就是说，可以透过拉长饮食的时间，而不是呢去迎合别人，或者是说暴饮暴食的习惯哦，为了90分钟的饮食啊等等哦，让自己呢这个肚子吃撑啊，或者说选择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还是要慢慢慢慢的去精进，就是精挑细选自己喜欢享受那个美食的美味。好，除此之外呢，健康的食物呢，如果说可以来跟你的情绪结合的话，还可以取代那种所谓不健康的食物哦，那就真的 perfect。完美。好，当然呢，记得拉长饮食时间呢，是可以让自己细嚼慢咽，也不会变胖，然后也不会让自己的身体有所谓的压力。所以当自己正在报复性饮食的时候该怎么做呢？尤其是有时候大家有压力的时候，或者是有些人呢这个情绪来了就要靠吃。吃吃吃吃吃吃吃用力的吃，然后让自己呢发现那种所谓的生气啦，或者欲望啊等等。那你当你在发现有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该怎么去做哦？尤其是如果你是用食物去来去发泄自己的情绪的话，你会发现这叫做报复性饮食。所以呢，有八种内心喊话，内心喊话要对自己喊话。所以今天的诊疗室呢，就是来帮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有人问我说，最近他有那种暴饮暴食这种感觉，然后觉得说好像用那种心情不稳定的同时，他就想要用吃。那有些人是喜欢吃咸的，有些人喜欢就是专攻甜食，有些人是什么都吃。好，那当然这时候吃是很好啦，但是要吃的健康，要吃的美味，要觉得这个东西是你喜欢吃而不是报复性去吃的。那当然我说到这个，如果当你有被报复性饮食的行为的同时呢，要对自己在心里面要有一个正能量去呐喊，就是说我有足够的能量来完成我所有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不用靠吃好来满足不满足或者是我正在生气的欲望。 OK， 好，第二个就是要请求自己能懂得别人的帮助哈，就是说能够呢请求别人获得别人的帮助，也要懂得帮助别人。就是说有时候有些事情呢，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好，简单化一点会比较好。第三个内心喊话就是我爱现在的自己，好，要对自己好，好，你才会对别人好。第四个呢，就是我要接受生活中所有美好的事情，哈，不管是大事小事，哈，这个呢是对自己永远就会保持一个正能量，而不是每天都处于在那个负面的一个情绪中。第五个呢，就是我要放下匆匆忙忙的需求。有些人呢，都是想到做到。好，或者是没有那个所谓的就是说今天我可能要做哪些事情一定要今天完成。那有些人是属于比较拖行的，就是说好吧，那明天再做，可是他累积下来就很可怕齁。所以呢，基本上就是你要放下匆匆忙忙的需求之外呢，还要呢懂得去了解自己现在什么是先要做，什么是慢要做。好，再来呢，第六就是我要原谅过去所有痛苦的来源，并且要同意让快乐进入我的生活，而不是呢痛苦大于我快乐的生活。好，这个要对自己要很了解。再来一个呢，第七就是我要放松放松放松，相信自己的直觉，直觉是最准的，因为你是最敏感的。好，不管呢他是一个比较大咧咧的甚至心细的人，其实敏感度不管男生女生都一定都有的。好，最后就是卸下自己的戒心跟防卫心是可以的，要对自己讲不用那么的保护自己，不要认为说 哦，好像人家去踩了你怎么样，哦，要放松放松 rest OK。 那如何利用食物去疗愈自我？那你说，哦，我想要用吃来疗愈我自己，可以啊，没有问题。我们可以从生活中，从食物链，哦，这个食物结构去分析。譬如说我今天吃脆脆的，或许此时此刻的心情呢是很生气的，很紧绷的，哦，今天我想要吃滑嫩的，或许呢此时此刻的心情是难过、悲伤、恐惧、羞愧都有。那今天我要吃综合的，好，可能就是我只是想要尝尝其他的味道。进一步解释就是说，我们常见的渴望疗愈食物有哪些，譬如甜食会想到什么？巧克力，巧克力会带大家心情愉快，它象征的就是一个有那种温度、有爱、有提神的作用。那牛奶呢，通常都是拿来安抚，有那个安抚感。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你睡不好啊，就喝杯温牛奶。那这个有些人是对牛奶会抗拒，像我就是我很怕奶。好，还有这种喜欢那种听到脆脆在嘴巴里面有 crack crack咕咕咕这种声音，那个脆脆的那个那种所谓的咸的零食哦，零嘴，它就有嘎吱嘎吱，好，那个酥脆感，你自己咬起来就一个开心。好，那牙齿的满足呢，这个本能呢就可以当作是发泄你今天不开心的怒气。还有另外有些人会喜欢喝饮料，哦，可以安定起伏的能量，避开一些比较情绪的高低起伏，比较落差大的那种不舒服感。然后再来一个高油脂可以缓解跟空虚、跟不安全、跟寂寞啊，所谓高油脂就是炸鸡啦，哈，就是炸物啊。简单来讲，好，高油脂啊，再来就是寂寞感的这个部分呢，可以消除一点。再来辛辣呢，就是些用来追求刺激啦、兴奋啦、舒缓疼痛啦。那面包跟淀粉制品呢，它可以让大家吃完以后有那种安慰感，哈，吃完以后有那种平静感。饼干、蛋糕呢，象征就是一个喜悦、安心。好，拥抱。糖果呢就是 happy， 好，就是快乐奖励，好，娱乐的一个象征。所以找回自己吃的快乐回忆呢，简单来讲就是挑一个最有回忆的食物。我刚才讲那么多种，让大家自己去评量衡量，看看自己今天的心情是如何，把自己的角色扩大，是食物的位置，而不是你是吃食物的人。假装自己吃那个食物，就是你可以觉得，诶，你可以自己问自己，诶，吃起来的感觉是什么，好，是怎么被吃，喜欢吃的频率有多高，好，关键重要观察，好，就是借由这样的一个回忆找回自己喜欢吃的 happy 感， OK。 好，贷款的时候要来解决你的法律问题咯。
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
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一次回到了悠悠法律 Go Go Go。 今天的法律庭看听你不懂啦，法律事务所一点就通，又回到了东盛法律事务所王明玉律师哦，我们的小明律师来陪你解决问题，教你不可不知的法律常识。还是我们前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以及我们现在的东盛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那当然今天要来讲到这个羁押手段啊，是不是为了侦办刑案的最强的一张王牌啊？因为近期太多这个社会重大瞩目案件，不管是金融犯罪、政治的甚至常见的检察官声押这个羁押禁见，那法院做出的一个拒保裁定那还有包含了检察官的一个抗告，然后呢高等法院呢又撤销发回又更审更裁，那地方法院呢又重开，那这样子一来一往一来一往那到底呢大家会觉得不傻傻，这个羁押的程序到底是如何进行，为什么会发回更裁，这样的一个情形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才会发生，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叫做这个判决前的羁押，还有就是它有一定的要件，很多人这个要件好像那个顺序不大对甚至申请所谓的交保跟救济那律师的角度，站在这个律师角度是如何这个羁押程序可以来协助我们这些这个所谓的被告者。好，那当然呢这个也是一个流程，所以羁押这个羁押禁见这两个差别在哪里，羁押就一定有罪吗？好，那当然还有人说羁押他就主观羁押，然后又当庭释放，然后隔天又被羁押，好，这也有一样，这个就是最近常常在上演的。好，那当然也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赶快来让我们的小明律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是，当然我们讲到了个羁押手段而且是在这个侦办刑案呢，是不是到底讲到羁押好像很恐怖，然后就觉得说很多人都说我们犯罪为什么要被羁押但他一定有他羁押的要件啦，应该这样讲对不对？
没有错，嘿。
那今天呢我们的小明律师也是我们东盛法律事务所我们小律师要告诉你到底他是不是一个王牌，那什么样的情形真的会被羁押，那为什么有些人羁押没有到24小时就被这个请回，那请回以后没有多久又被羁押，好，这样重重复复，那到底现在是什么情形，什么状况，好，很多这个当事人也搞不清楚，我们是不是请教一下小明律师。
好，那一般其实大概所有的听众朋友大概都觉得说我们一般大概都是判决确定完之后可能才会抓去关嘛，
对，
那这个等于是在判决确定前然后做的一个所谓的这个保全处分，那有时候这个检察官其实他的武器也蛮多的啦那当然就是说羁押这个手段其实对于人民的这个权利其实是侵害非常大，那尤其像这一阵子很多不管是政治新闻或者是一个金融犯罪，那有时候大家常常就会看到说那为什么要把它押进去那难道说他在放在外面没有办法正常开庭吗或怎么样等等等那尤其有时候很多听众朋友觉得说那这个羁押跟羁押禁见这个两个差别到底在哪里就是说多了两个字禁见两个字，那这个大概差别在哪里，因此就是说我想说那借由刚好最近的这个新闻议题然后来探讨这个问题这样。
所以呢大家赶快借耳朵给瑶瑶了，那羁押跟羁押禁见到底吴先说您讲的差两个字，他两个字就差那么多吗？羁押就有罪吗？那难道这个东西呢都是法律说的算吗？法官说的算吗？我想请教一下律师了。
好，那一般我们在有罪判决确定前其实你大概会被羁押大概有三种原因一个是说你涉犯的罪行比较重比如说你涉犯的是这个炒作股票或者是所谓的贪污治罪条例的一个案件，那因为他的底罪啊大概就是5年或7年以上或甚至到10年以上有期徒刑，那假设说你涉犯这种重罪那可能就会成为羁押的理由，那假设你是轻罪原则上是不会羁押的，那第二个羁押的理由大概就是说你可能会有一些放你在外面可能你会去跟别人啊串证串供啊等等等，就是说你会借由你这个在外面然后借由不管是通讯软体或者是跟人家见面你会跟人家说你应该要怎么讲怎么讲，那第三个原因大概就是所谓叫逃亡啊那这阵子不是其实新闻大概闹得沸沸扬扬，就是说这个没有给他电子监控然后人就跑了
对，
就跑了不见了，对，那所以我们等于是在判决确定前 为了这些让将来刑事诉讼程序能够顺利的一个进行，然后所做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羁押的一个原因，那跟将来跟有罪判决其实它是两回事啊。当然现在我们在羁押一个被告通常是这样子啊，不会说他完全无罪去羁押他，通常我们现在的门槛一定是到达，就是说他一定是高度有罪的可能性，我们才会启动所谓的羁押的一个要件。
哦，卢小姐说，像那个她有看这个新闻上面有讲到了，羁押它好像有分这个所谓一般跟预防性哦。她说像这种羁押一直羁押，已经时间到了又不放出来，一直连续羁押，到底是可以羁押多久？是一直可以羁押到这个超过一年吗？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没有期限吗？她想请教这个问题。
好。那我们一般先区分所谓的叫羁押跟预防性羁押。那预防性羁押你会讲说要多三个字齁，多三个字。那我们羁押一定是针对你过去的行为，假设你过去有没有触犯这个罪，那我们认为是我们羁押的原因。那预防性羁押比较特别的齁，就是说它是针对你的未来性。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诈骗集团非常的多，对不对齁？
对。
那假设这个诈骗集团他等于是已经被抓了两三次哦啊，他还是死性不改，他还是继续去骗人家。那这时候可能虽然他是一个轻罪，他罪不是那么重，但是我们觉得说，你纵使让他出来的话，可能他会继续从事所谓的诈骗工作。那这时候我们就启动所谓的叫预防性羁押，也就是说，针对你未来可能你还没有做，但是我们觉得你可能还是会继续重操旧业，这时候我们就启动一个叫预防性羁押，这个就是预防性羁押的原因。那第二个就是说有关羁押的期限齁，那因为毕竟它不是有罪判决，像有罪判决假设你被判十年被判五年，你就当然就是关五年关十年嘛，对不对齁，这个很合理。那羁押的话因为毕竟它不是一个有罪判决，所以变成说我们羁押有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制。那比如说像在侦查中，也就是说在地检署这边侦查中最长就是四个月，也是第一次羁押两个月然后可以延长一次。那假设你四个月都没有办法侦结怎么办？侦查终结，这时候你只能选择要么起诉要么把人放掉啊，就只有这两条路。那到审理中的时候，因为审理毕竟它的程序比较冗长，所以我们这时候如果说你到法院的时候，那这时候它就会区分，比如说你被法院羁押第一次是三个月，那接下来可能就是一次延押就是两个月，那一般的案件就是二乘三，也就是说你最长可以延押三次，所以就是三加二乘三，一般案件就是等于是最长法院就是羁押九个月。那假设如果你案件又到了二审又重新起算，那如果说尤其像我们现在最近的这个
案件
的这种政治案件贪污案件齁，那贪污案件它比较特别，它说因为它是重罪，所以这时候法律就说它最长的羁押期限是三加二乘六，也就是说可以延押六次，这时候最长就是十五个月。那也就是跟法官讲一个，就是说哦，你这个羁押被告你最长十五个月内你一定要把这个案件把它结掉，如果你不结掉怎么办？你只能把人放出来，就是不能无限期的把它羁押，所以这时候我们有羁押做一个这个时间的一个限制。
是高小姐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哦，就像这个政治这个案件，他说当事人因为检察官而这个认罪，但是在这个庭上法院的时候又说他认罪，但是他的行政责任都是程序都是合法的，他说这个连法官都觉得是合法的，那这叫什么认罪？他还是不懂。
那当然这个就涉及到实体的问题哈。那我们在讲羁押要件，就是我诚如我刚刚讲，就是说第一个，如果你涉犯重罪，而且你要犯罪嫌疑重大，也就是说将来获判有罪的高度可能性，我们就看这个。那第二个当然就看你会不会串证串供，或者是看会不会逃亡，我们羁押考量的是这个原因。那刚刚这个小刚刚这听众在讲是说，对，他可能是认为就是说这个叫做有罪判决，就是说将来会不会获得高度有罪判决的可能性，这是两回事。
哦，跟这个羁押没关系的。
跟将来有罪无罪，这是两回事。
他说这样子就出来了，他现在下面帮你回了。他说只要认罪就可以出来啊。
哦，那当然，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就是说你认罪确实是一般是比较不容易被羁押。为什么？因为我所有的犯罪事实都承认了嘛。那我既然承认了，可能怎么样，我就不会串证串供啊。 我不会跟相关的证人串证串供。那假设你说要解决逃亡的这个问题，你就说那不然你给我交重保，或者是带什么，带电子脚镣、电子手铐等等等，就是说或者是定期到派出所去报到。也就是说我们羁押只是说要让整个刑事诉讼顺利结束。那假设你都没有这些原因，我没有串证串供，因为我都认罪了嘛，那我也不会逃亡。那这时候法院可能或地检署他就会考量说，哦，那你没有羁押的原因，那这时候就会考量就是让你放你出来。
嗯，是。不过检察官为什么可以向这个法院申请羁押，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然后或者是说为什么检察官可以自行的去决定这个羁押被告，好，那他是依什么法，这可能很多民众就觉得好像检察官这个比法官大，不是这样子。然后说这不是到法院呢就是以法官为主嘛，为什么检察官还可以再去做干涉，这也是很多民众一个大大的一个疑问哦。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小明律师咯。
那目前我们所谓的这个羁押权哦，过去在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当然就是说，检察官说了算。
嗯，
所以以前常常老一辈的学长跟我们讲说，这个以前的检察官就很像一个人肉搜索票或人肉押票，就是你带着检察官说好押就押，收就收哈。那但是后来我们法律在刑事诉讼法后来就做了一个修正，也就是说，你要羁押或者是你要搜索，这时候要法院同意哦，法院认同你就说，可以搜索或可以羁押。所以这时候如果你在侦查中的时候，那这时候检察官必须要跟法院来申请，那法官要准许，那当然就可以羁押。那如果到了审理中之后，当然就是跟检察官就脱离了。那这时候如果到审理中的时候，发动权就会变在法官啊，那法官觉得说你应该要押，比如说像我们最近这个政治案件就是这样，就说案件已经起诉了，那后来到了法院这边，那法院认为说他的羁押原因还是存在，比如说他还是否认嘛，那认为说他羁押原因还是存在，那这时候法官就继续羁押他。那当然在法院审理过程当中，对要不要羁押这件事他有发动权，所以他这时候只是要问检察官说，那你针对这个羁押有没有什么意见，也就是说他只是问检察官意见，那检察官不管表达同意或不同意，这时候决定权都是在法院。所以到审理中的时候，检察官只是一个征询，就是法官只是问他说啊，你对这个要不要羁押，要不要做什么动作，或者说甚至要不要电子脚镣，他只是征询检察官的意见，不是检察官的意见为主这样子。
嗯，所以大家不会误会哦。卢先生想请问一下小明律师，以前是主任检察官，听到这现在是律师，他想说担任律师跟以前担任主任检察官哦，在看这个案件差异别在哪里？
那当然哦，这个时候当然可以涉及到，就是说假设我们现在以前在当检察官或现在当律师，那针对所谓的这个羁押要件，就是说律师大概可以协助什么样子的一个功能，就是说我们当然就是尽量不要有比如说检方或院方有残害人权的一个机会。也就是说过去民众常常会讲说检方都是压人取供，也就是说其实你都没有证据，那你就是把他压着，然后压到他承认为止。
嗯，
所以说如果你担任律师的话，变成说我们在羁押的时候是这时候是可以阅卷，就是说可以把检察官收集的证据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假设人家就玩扑克牌一样嘛，就是说我看检察官的牌，假设检察官的牌很好，那这时候可能我们会跟当事人讲说啊，人家这个收证已经证据确凿，那你是不是还要再继续否认或怎么样。所以律师在羁押中的一个过程当中，大概就是可以说避免法院或检察署做一个压人取供的一个地位，或者是说因为你在阅卷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帮当事人做一个更好的一个主张。
嗯，是。卢先生想再问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审理中的羁押是不是由检察官来检方来申请，而不是院方？他觉得这个检方跟院方是不是很多人就是会比较不明白，跟他一样？
哦，那案件常常就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案件起诉之后，可能就是到法院去，在起诉之前通通都是归检察官管哈。那检察官他可以申请要不要羁押，他可以决定要不要就是撤销羁押或者是停止羁押。那到了法院之后就是法院说了算，也就是说 侦查中原则就是检察官说了算，那法院审理当中就是法官说了算，大概就是用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区别。
嗯，而且如果说真的被告不服羁押的裁定，我们常常有看到听到就说如救济，救济啊，到底要怎么救济哦？是救怎么样的一个处理方式，也可以来让小明律师告诉大家。
哦，那我们所谓的救济，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说。假设法院判你有罪，那这时候你不服气嘛，就说啊，我明明就没有做这件事，那为什么要判我有罪？那这时候他可以选择叫上诉，哦，就上诉，就说等于是从地院上诉到高等法院，那让二审的法官看看说，哎，那到底一审判决有没有道理？那羁押的裁定也是一样，我们法律俗称叫抗告，就是如果说以实体来讲叫上诉，那我们就要抗告。那假设针对这个。法院做的这个羁押裁定，我们觉得不服气。假设我明明就没有串证串供，我也明明没有灭证的一个事实，那你竟然还羁押我，那这时候我就可以抗告。那抗告一样，就是说从一审抗告到二审。那这时候二审法官他就会做一件事，就是哎，那针对有没有羁押的理由或羁押的必要性，他做一个审酌。那假设说他认为说，那原审哦，就一审法院认为说他，可能有些事实他没有查得很清楚。这时候二审法院就会做一个发回的动作，就是说把裁定撤销，然后发回给一审，那请一审法官就说你再想想，哦，你再想想有没有这个原因。那这时候一审法官他也是还是可以再继续做两个动作，一个动作就是他觉得还是有道理，他就继续羁押。那假设哎，他认为二审有道理，当然他就可以做交保或其他非羁押的一些强制处分。所以这时候就是会常常来来回回，这个就是很多听众朋友在看说，我们最近很多政治案件为什么哎，好像法院就放人，结果二审法官觉得说哎，好像有问题，他就在发回
对，
发回完一审法官觉得说啊，我还觉得还是不用押，然后检察官在抗告，那抗告完之后二审再发回完之后可能哎，他再想一想说啊，那决定可能还是要羁押，那这个次数其实是没有限制，也就是说。这种来来回回它是没有限制的，它就是说可能十次二十次都可以，当然我们历史上是不会发生这么多次啦，我们历史上大概最长的一次好像之前好像有一个砂石车司机去冲撞总统府，我们俗称叫五度五关啦，就是说他被这个申请羁押了五次，那法院也这个发回了五次啊，当然那一件最后的结论好像认定就是说不用羁押啦，我在猜可能就是说是不是罪不是很重或怎么样等等等啊，这个都是要看所谓的卷证或看个案来认定。
嗯，是啊，我们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再接。如果你可以直接这个看看那个我们刚才小明律师给大家的一个这个解释，以及呢让大家可以长知识之外，也要非常谢谢东盛法律事务所王明月律师哦。那让我们大家呢从这个不了解到了解，以及呢可以深入的了解，知道他整个一个流程。那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喽。
拜拜，
拜拜。
女人手里的花，男人肩上的枪，女孩一脸羞巴巴。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耶！再一次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跑跑照，跟着悠悠花灯纵谷赏萤去。好的，当然呢让大家呢在春天的夜里来个奇遇之旅如何呢？欢迎林光林，李光林，好，鲤鱼潭的鲤，哎呀，这个一定要来饶舌呀，哎，欢迎光临啊！当然，这是跟萤火虫是有相关的，听到了哈。今年的2025的鲤鱼潭赏萤季已经开跑了，即将在11号的时候，那当然一直到5月3号，而且请大家记得哦，它不是6日，它是五六，好，请大家记得它是五跟六，好，所以呢大家不要记错咯，而且呢是从晚上开始呢会让大家有一场很浪漫感受到鲤鱼潭整个潭南步道，所以今年呢去看会经过的活动，我们简称我们的赏萤呢就即日起开放，我们是以线上报名，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赏萤季，你准备好要来出游回到我们的故乡感受一下，带大家来到花灯纵谷的鲤鱼潭风景区哦，所以呢我们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让花灯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蔡维平秘书呢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招呼，哈喽
Hello， 瑶瑶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又到了我们的赏萤活动哦！哇，只要赏萤活动一来呢，就一连串我们的花灯纵谷就要热起来，火热起来，就要像这个萤火虫一样一闪一闪亮晶晶。说到了我们花灯纵谷的鲤鱼潭哦，这个赏萤季呢，即将11号要开始，我们是不是请秘书来告诉大家如何到我们的纵谷的鲤鱼潭风景区，以及这一带现在的富裕已经非常成功了，对不对？
对，我们鲤鱼潭风景区呢，它刚好就是鲤鱼潭是因为鲤鱼山而得名啦，那我们整个鲤鱼潭的鲤鱼山它刚好在潭的东边，那整个鲤鱼山它都是一个保护区啊，就是保安林的区域，那所以它的生态保护的非常完整哈，所以每年到这个春季春末的时候都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萤火虫，那刚好鲤鱼潭也离我们花莲市区非常的近，大概不到20公里那等于就是车程的时间也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那因为有这个鲤鱼山的这个关系呢因为它有良好的栖地的保护所以我们的那个鲤鱼那个萤火虫的这个数量
是
也非常的多因为它等于是保护得很好，那萤火虫是这样，它萤火虫它我们看到的都是它的成虫其实它在幼虫的阶段呢就像毛毛虫匍匐在这个地面上那它经历到10个月的时间慢慢的觅食那这个觅食的阶段就有很多的它的食物，那它到成虫的阶段就是我们看到的灰金菇它只有一周到2周的生命期间，所以我们看到的萤火虫等于是它的生命最灿烂的时候，也是它求偶的时候，所以我们希望游客来到鲤鱼潭一起每年定期这个4到5月来参加我们鲤鱼潭的赏萤季，来去看灰金菇是一个还蛮不错的生态跟观赏的体验这样
而且今年度已经在我们的鲤鱼潭赏萤季来讲从92年开始已经有10年了，是不是啊秘书？而今年的特色在哪里呢以及我们要如何线上报名也要来请教一下秘书咯。
好的，活动期间刚刚陈如主持人讲是从4月11号到5月3号，大概有4周的时间它只有我们是结合我们纵谷处的志工还有在地的居民，我们有培训一个团队只有礼拜五礼拜六有人专人的解说，而且都是免费的 可以让游客来到这边，除了观赏鲤那个萤火虫之外呢，也可以了解萤火虫的生态链，还有它的一些它的环境的知识啊，哈，所以也是一趟蛮不错的知性之旅。
嗯，
那来到这个鲤鱼潭，我们特别有结合这个为了环绿色旅游啊，有结合这个台湾好行的纵谷线，
嗯，
尤其在礼拜六，我们也会有开一个专线哈，
嗯，
那也希望各位好朋友也能够来利用。那它的路程呢？它的专车路程是从花莲转运站直接到达这个鲤鱼潭的潭南停车场哈，它到停车场之后，它离那个赏萤的地点非常的近，那票价也只有120元左右哦，120元哈。
那
另外呢，我们也结合了周边的一个青羊农场。
嗯，
那这个青羊农场呢，如果游客来到这边，它可以是一个整天的行程哦。你可以报名这个青羊农场的一些游憩的活动，包括可以它的赏蝶，还有它有做那个染手作的这个体验，
嗯，
也相当的不错。那等游客来到这边，在欣赏萤火虫之前呢，也可以轻松的体验这个染跟赏蝶哦。白天的时候，那晚上之前在鲤鱼潭用个餐，哎，马上就可以接着欣赏这个萤火虫。我是觉得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体验。
嗯，
那最后呢，也可以利用我们台湾光巴哈，
嗯，
刚好是情侣旅行社，他也为了这个赏萤的活动，他有推出一个季节限定的这个旅程哦，那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个光巴的情侣旅行社的赏萤的这个游程哦。
嗯，是，
觉得都还蛮不错的，嘿，
真的。而且呢，秘书刚刚讲到从好行一直到我们的青羊农园哦，我们的叶老师这边哦，你看有赏蝶、蓝染，而且呢，你不要忘记哦，他们很厉害哦。我刚才已经线上看到了他的官网上面呢，你只要成功报名，好活动呢，有这个3选1，然后还有送东西，对不对？或者是在我们的纵谷处的这个官网上面报名也可以，对吧？
哎，没错，只要打这个鲤鱼潭赏萤哈，你的最跳出来第一个位置就是我们官网哈，
嗯，
就是花东纵谷的官网。那我们今年一样延续了去年受欢迎的这个好礼兑换跟抽奖活动哈，
嗯，
我们等于就是说游客来到这边哈，只要在这一段赏萤季的期间，
嗯，
他有来到，就是外地客来到花莲住宿的话，
嗯，
哦，甚至是说有搭乘刚刚介绍的这个台湾好行的赏萤专车，
嗯，
还有这个季节限定的这个光巴的行程哦，情侣旅行社的，
嗯，
只要参加刚刚讲的那几项活动，都可以有我们现场都会有一个退换的好礼。
嗯，是，
那我再详细讲一下，就是在赏萤，就是台湾好行的赏萤专车的部分哦，
嗯，
它会有3样礼品的选择，包括这个纵谷变形金刚的文具组，或者是茶树的香草茶，以及木日光泡澡球哦，这3样礼品可以任你选一种哦，三选一的，哎。那如果报名这个光巴的这个情侣旅行社，
嗯，
我们会可以退换来自这个瑞穗拉加善部落的五塞柠檬的这个天然的洗碗巾一份，哦，
嗯，
那如果是报名这个青羊农场的赏蝶或者是染活动，哦，那一样我们会跟台湾好行一样会有3选1的这个好礼的选择。那如果是在这段时间外地的好朋友来到花莲的时候，如果有住宿的，我们除了可以退换刚刚讲的这个五塞柠檬的天然的洗衣精之外，还会有一个抽奖券
嗯，
那抽奖券我们会在活动结束的时候用随机的方式抽取出10名的幸运得主，除了有精美的礼品之外，也有住宿券哦，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全国各地外地的好朋友来这边住宿哦，也一并赏萤，那也可以拿到好礼啊，一并有抽奖的 这个住宿券这样子。
哇，你看，真的，所以哈，请大家要把握，你有住宿的话，还再来有这个所谓的在抽奖，对不对？然后有这么多的奖品给大家，是不是可以再请教一下秘书说，今年呢，我们去看这个灰林沟的活动哦，有一些管制哦，如果你是开车的朋友哦，可能要特别的注意，对不对？
没错，来参加这个赏萤的活动呢，我们是希望游客在来之前呢，都可以到我们纵谷处的官网哦，来报名。那报名的方式呢，你只要填写你的资料哈，我们会系统会发出一个 QR code 给参加的好朋友哈，那你只要来现场的时候，只要秀出你的 QR code 哦，现场工作人员一扫描就可以进去了，节省大家等待的时间啊。那也呼应现在比较提倡的永续旅游啊，减少资本的消耗。那另外呢，我们的报名活动呢，是从3月24号就依序开始，可以就已经可以报名。那原则上就是在当周的礼拜四的中午截止哈。所以每周的这个报名截止时间就是在礼拜四的中午
哦，
就会做截止的动作。那也提醒民众跟好朋友来到这边的时候，因为这边是一个算是开放的空间哦，那还好我们的路线都是在走在这个柏油路上，所以虽然视线会比较昏暗，但是你不要走在柏油路上，两边有白线哦，其实是还蛮安全的，也欢迎大家惜家带眷哈，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这样子，
是。
那如果你担心的话，就是没办法保持，会有人近距离的时候，你可以戴个口罩也 OK 哦。那原则上我们在那个区域哈，会有管制，就是说在台南进到延寿亭，就是台南进到台东步道的前端哈，就会有一个车辆的管制，所以那个车子呢，都是会要希望民众呢，会引导民众就是停到台南的停车场，那再用在夜间漫步的方式哦，感受一下鲤鱼潭的夜间的这个虫鸣鸟叫啊，虫鸣的声音哦，可以很悠哉的走到那个台南的延寿亭的这个报名的会场哦。
是。
那另外就是我们会建议游客来到这边哦，为了注意夜间的安全，会有一些夜间的
照明吗？
夜间的动物啦齁，像蛇啦齁之类的，或者是一些蚊虫齁，我们也是希望说你的鞋子的穿着部分尽量不要穿凉鞋，就是有包脚的齁，那衣服的话尽量是薄长袖齁，那我们不建议撑伞，因为撑伞的话人靠近的话，如果有靠近的话会撞到眼睛，这样这是个人防护的部分。那如果你真的担心说夜间的走路比较昏暗哦，怕有安全的疑虑。那如果要拿手电筒的时候，我们是建议就是还是要包个红色的玻璃，来避免去影响到这个萤火虫啊。我们其实欣赏萤火虫的同时，也要注意到生态的保护哈，尽量避免干扰萤火虫他们择偶的这个情形这样。
是这个是钟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这附近呢有露营区吗？因为她想要，然后她说如果搭台铁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跟好行这边还有所谓的优惠折扣，然后只是说她现在在上网络上看没有，就是好像是单独，是这样子吗？
如果是要露营的话，我们在鲤鱼潭周边有一个鲤鱼潭露营区，你可以前一天就到鲤鱼潭的露营区那边去做那个
露营的这个准备，
露营，对对对。那如果是坐车的话哈，原则上就是会有一个1139的公车，它有是从花莲到朔丰的，它会绕到这个鲤鱼潭，这是大众捷运的部分。那如果是建议的话哈，如果是在住宿在花莲的部分，那周六的晚上会有那个台湾好行的公专车，
这周六哦，
坐专车的方式来到鲤鱼潭，这也是一个蛮不错的这个
方法嘛，对不对？
对对。
嗯，是哦，所以钟小姐你可以做一个考虑啦，齁、哦、就是说如果你是住在这个花莲市区的话就可以坐公车进来，齁、哦、刚刚我们秘书提醒你啊，如果你要露营的话你就提前一天，其实我们在寿丰这边周边也有这个露营区，齁、哦、这个可以让大家很方便的，就看你想要用哪一种方式，齁、哦、这个就找好住宿、嗯、因为刚刚之前我们有讲过有住宿的话我们另外还有折扣哦，齁、哦、所以呢请大家把握这时间，而且我们萤火虫季哦这个时间很短，它这一段时间只有到5月3号的5、6晚上才有哦，然后好行是只有礼拜六才有开哦，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最后30秒是不是也请秘书来提醒大家有哪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哎，刚刚陈主，我刚刚讲到，就是来到这边，真的是用一个很愉快的心情，
嗯，放松，
服装上，
嗯，
哎，那个就是，哎，就是个人保护，注意一下。那其实鲤鱼潭是一个，算是一个赏萤，哦，
嗯，
得到赏萤的动线是算是最安全、最舒适的，不用翻山越岭，哦，就可以欣赏到萤火虫。那是一个蛮算是哎最佳的赏萤的地点。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这样。
嗯，是，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做我们的萤火虫来做客哦。也要非常谢谢这个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蔡文平秘书。以上节目广告是由交通部光署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那么我们就要跟着脚步来到萤火虫，来看看我们的萤火虫在哪里呢？然后我们的秘书就在我们的现场等大家，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纵谷见哦。
好，拜拜，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打诈新四法，全民一起来，骗越多，关越久。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全民打诈的时代来临了，强化科技犯罪侦查能量，洗钱防治彻底断绝犯罪金流，严惩重罚诈欺犯罪，让诈欺犯罪者断念回头，犹豫参与者心生却步，遏止诈欺犯罪扩散，瓦解诈骗犯罪组织，减少民众接触诈骗讯息，减少误信机会，减少财产损害，全民携手防诈，共同守护国人财产安全。法务部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城市闪动，如风吻暴雨的温柔，爱笑的你总是先把快乐给我。世界幽默，不管 承诺是想